一次的主题是上帝的道，人的信仰，看二十一世纪，我们正面向一个快要结束的一千年，也就是最后一百年的最后一年多的时间。我个人是认为明年12月31日才是二十世纪结束，但是今天各大公司全世界都把这个算错的当作算对的，就是今年这个12月31日就结束了。换句话说呢，我认为是2000年，就到2000年结束才叫做二十世纪结束，也就是刚好2000年结束，没有0年，所以第一年到100年完的时候叫做一个世纪，那么100个年叫做一世纪，20个100年就应当明年12月31号就叫做21世纪，二十世纪结束了。那么在这100年中间呢，我们可以说呢，人类经历了最大、最快、最高速度的科技的发展和革命。在这100年的中间呢，有许多的国家是从工业的这个时代已经进到资讯的时代，有一些国家呢已经从这农业时代突然经过了工业的时代，马上在最后几年进入资讯的时代。你自己看看这100年中间，这一个冰层增加了多少的房子。如果你把这100年中间前面的10年、20年、30年、40年所有的照片登出来的话，你会很惊奇的发现，最后这15年你们所建的房子比过去几千年还更多，突然间几次这个高层高楼大厦起来。所以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中间最快速度发展的一个世纪。在这个90几年的中间呢，我们看见了很多的人生活改变到来不及应付外面的时代。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只有人脑没有电脑，现在呢反不懂电脑的就叫做落伍的人，你懂了吗？所以我们一下子给时代呢把带过去的时候，我们忽然间看到自己是一个落伍的人，我无形之中不得不承认说我们现在是跟不上时代的人。20世纪是一个非常高速度发展科技，也是高速度发展普及教育，也是高速度发展许许多多的这个文明同工具的一个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开始的时候同这个时代结束的时候，这100年中间我们看见信仰是在破产中间，道德是在低落中间，人心是越来越败坏的中间，社会是越来越黑暗的中间，而且年幼年长的人在中间的隔膜是越来越大，而且年轻的一代的人现面对的是非常可怕的前途。所以这个20世纪结束的时候，我们要靠着哪一种力量面对21世纪呢？当我们面向21世纪的时候，我们凭着什么把握来掌管我们的自己，在掌握我们自己与别的自己之间的关系，我们怎样把那些最好的东西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他肯信任我们呢？我们怎么样保证我们所生出的孩子以后不在危机的中间？我们能不能在几十年以后我们就看见世界的末日因自己科技的发展而临到我们自己人类呢？这些的问题是大的不得了。当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不是在长崎，不是在广岛，乃是在美国尼瓦达州的一个沙漠里面试验的时候，当这个炸弹炸下去的远远的地方站着一些很重要的科学家，其中包括奥本海默，还有包括了这个曼哈顿 project 许多最重要的头脑，他们远远看到底炸成不炸成，因为这个是用相对论的这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家科学家，就是爱因斯坦的理论去把它做出来的。 E is equal to mc square， 能量是从那里来的，能量就是从质量乘这个光速的这一个平方产生出来的。所以这样的光速是每一个秒钟是30万公里或者18万6千几百英里那样大的光速，用这个光速呢乘能量爆炸一个物质的时候，那你这个原子弹的力量就可以变成炸大的不得了。小小一颗原子弹多少大呢？这第一个原子弹叫 Little Boy， 这 Little Boy 大概只有比这个讲台再大2-3倍罢了， 小小一个这样的东西就可以把几十万人在一秒钟里面全部消灭掉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是从来没有听过的事情。过去的人用石头打死人，那就几百个石头才打死一个人，那么用箭射死人，一支箭可以射死一个人，又是几支箭才射中要害才射死一个人。现在呢，人呢可以用一颗原子弹就在一两秒钟里面把几十万人同时杀灭，这是可怕的不得了的事情。前几个月我在美国，我去参观那个第一个原子弹的那个状况，还没有炸的，有一个放在一个空军的博物馆里面，我就看到。然后再看看广岛被炸以后那些照片的情形，我的心真的吓得不得了。我们怎么可能防备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不在孩子战争的中间丧亡，由我们所有的家族传了几千年到我们这一代，就看他们就这样永远灭亡下去了，这是很可能的事情。所以21世纪将是一个很可怕很可怕的世纪。我们凭着什么力量面对21世纪？我们凭着怎样的勇气面对这个可怕的世纪？科技的发展虽然带来人类生活上许多的方便，但是科技的发展也带来了人类最大的阴暗的一面，对生存的威胁，对整体的杀害，对整个人类的前途带来着非常可怕的影子。当一个人面向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在他眼前看见他自己的影子，因为他面向光的时候，他影子一定是在他的后面，对不对？但是当一个人看见影子在前头的时候，你就知道光已经转到后面去，所以他才会看见自己的影子。今天人类看前途是看到什么？是看到人类自己可怕的未来。人类看前途看到什么？看到人类整个自己阴暗的一面。所以我们看见未来的时候我们惧怕，我们看见未来的时候我们战惊，我们看见未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把握，我们会非常神经质的、非常忧虑的说人到底要到哪里去。在这样的状况中间呢，我们一定要从神的话里面找到人类的盼望。如果集体的、整体的人类没有找到的话，至少个人应当从神的话里面找到亮光。如果许多的个人没有办法找到这些亮光的话，今天参加这些聚会的人在讲座中间，我盼望你可以看见神给你的亮光，因为这样使你有能力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向未来。人不但有一个暂时的身体，人还有一个永远的灵魂。就因为人有永远的灵魂，所以人向后看的时候看见历史，向前看的时候看见将来，而向后看的时候我们看见历史，就把历史放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向前看的时候看见未来，就把未来放在我们的盼望里面。所以这样的人与动物就不同了。动物呢转来转去，向前向后看，只有看见物质界的空间，就看见有物质形体的东西。但是人向前向后看的时候，不是单单看见空间的前后，我们更看见时间的前后，对时间的觉悟，对时间的前后的观看中了解，只有人有这个本能。所以我们真是需要永恒的主给我们永恒性带来一个真正的方向、真正的内容、真正的根基同真正做人的原则。否则我们一面做人一面不知道人类到哪里去，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一次的题目是很大的题目，就是呢，上帝的道、人的信仰同21世纪。更浓缩的讲，我怎样在神的话语中间得准力量面向未来，就是这个意思。我要与大家看几节的圣经，我们先看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新约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放到了我先念一遍，以后你们有圣经的时候大家一同开声来念一遍。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一同来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再看第二处的圣经，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我不会告诉你今天第几面，因为我相信你不应当被培养变成懒惰的人，你要平常常常读经，免得做基督徒了几十年还要第几面第几面，那就没有面了。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翻到了以后呢，我录一遍，以后你们找到了就跟着我读。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大家念，可见信道再念两遍把它背起来好不好。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信的根基是建立在道的上面。道之所以是道，因为是主耶稣基督的话语。 And how can they preach unless they are sent? And it is written, how beautiful are the feet of those who bring good tidings. 第四节， Consequently, faith comes from hearing the message, and the message is heard through the word of Christ.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我们低头祷告。上帝啊，我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我们已经念了你的书，求主现在打开我们的心，求主赐给我们受教的耳朵，主我们打开你的话，求你打开我们的思想，用你的话光照我们，用你的话建立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有一次孔子问他的学生一些话语，他的学生就回答问他一句话说，如果照你老师来看，一个国家要强盛需要有那些重要的因素？孔子说，一个国家要强盛有三个重要的因素。第一，就是要强兵；第二，就是要筑师；第三，就是要有坚信。所以这三件事是一个国家可以强起来。换句话说呢，如果一个国家要强盛，就应当有军队、有武器、有斗志、有勇士。军队的势力强盛，就是一个国家强盛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有许多的国家早就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呢，印度做原子弹，巴基斯坦也做原子弹。当美国做了一个什么东西，苏联就做同样的东西。每一个国家用军备竞赛来表示不甘示弱的雄心大志。所以这个把兵、把军、势力、武器，把它发展到一个超过别人的国家，就证明这国家是强盛的国家。这是第一个道理。孔子说呢，第一就是要强兵，军人有坚强的意志，军人有坚强的斗志，军人有作战的勇气，军人有足够的这个军械，有他武器的话，那这个国家就有强盛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足食，百姓要丰衣足食，那么呢，他的这个身体得到供应，他的精神得到喂养，安居乐业，这是国家的第二个强盛的因素。第三个就是大家要有坚定的信念，有足够的信心。那么他加上一句话，就是民无信不立。那么他的学生就问他说，如果老师，我们没有办法三样都做到的话，那怎么办呢？孔子说，如果三样不能完全做到，那么第一，去兵，军队不重要。他们吓了一跳，一个国家强盛怎么没有兵呢？ 他说呢，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第一就是要切兵，就剩下丰衣足食，蛮有信念。他们说，如果不能做到三样，只能做两样，结果发现也不能做到两样，只能剩下一样，那怎么办呢？孔子说，废食，不必吃饭。一个国家呢，没有饭吃不一定死，但没有信心这国家一定死。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兵，它还可以抵抗，可以入国，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呢，连这个入国反抗爱国的心都没有，一定完的。所以武器不是最重要的，结果呢，吃东西也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孔子的观念中间，吃是不大重要的。如果你连每天想的都是吃，那你就不是孔子的弟子。如果你每天想来想去都是想找好吃的东西来吃，结果呢，有一天吃完了好东西，你要吃别的人了。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呢，穷的时候就说有没有东西吃，多一点钱的时候就说吃什么东西，更有钱的时候在哪一间餐馆吃，什么餐馆都吃完了，今天呢吃哪一个人，这是呢经济学的四步，你懂吗？啊，所以孔子说呢，如果连这个两个条件只能找一个的话，那么不必吃，吃不要紧，最要紧的人要有信心，有信心。今天的社会毛病发生在哪里？不是毛病发生在没有国防、没有武器，不是毛病发生在没有东西吃、没有钱。今天最大最大的困难是人类的信念已经不知道从哪里建立起来。无民无信不立，是孔子接下去讲的一句话。如果一个百姓、一个民族没有信念、没有信心的话，那这个国家不能成立，这个政府不能成立。今天的印尼比任何东南亚其他的地方更糟糕，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军队已经没有了，不是因为武器已经用完了，也不是因为没有其他的自然资源的丰富，都还在，但是缺乏的是什么？已经没有人信这个政府，没有人相信上面的话，所讲的都是骗话，白的讲成黑的，黑的讲成白的，对的讲成错的，错的讲成对的，不应该做的讲成可以做的，应当做的是不可以做的，应当禁止的把它开放，应当开放的把它禁止，应当抓的放出去，应当放的把它抓进来。所以这个国家已经做了一些根本不能给人民相信的，有色之士早就飞开了，有钱的人早就跑到外国去了，剩下不能走没有办法的人在哪里？心里闷得不得了，因为他们根本已经不相信这个政府，危机就在那个地方，民无信不立。所以呢，当这个田中作勇他已经因为获收贿赂制造经济丑闻而被赶下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日本的选福田赳夫，福田赳夫就代替了田中作勇。但是当他上任的时候，他是蛮有经验的人，是有智慧的人，而且年纪够大的人，个子很小。他们请他出来选他做日本首相的时候，他说要我做首相，我有一个条件，你们要好好思想。他就拿出一个大的毛笔来，在桌子上写了五个字：民无信不立。百姓要信任我，我们日本需要信念，需要信仰，否则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国家。这句话就引用了孔子所讲那句话，而孔子讲那句话是普遍人性中间大家都明白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的到底凭着什么建立社会关系？我们凭着什么建立好的家庭的关系呢？我们凭着什么建立好的婚姻的夫妻关系？当丈夫不再相信妻子，妻子不再相信丈夫的时候，你越讲他越讨厌你。为什么？已经不信了。你所讲的话一次再一次被证明是骗话的时候，你越讲越厉害，口才越好，他越讨厌你，因为不信了。妻子不信丈夫，丈夫不信妻子，两个人勉强在一个屋顶下面做什么？这个叫做同床异梦，你懂吗？那么夫妻所讲的话，孩子也不信了，孩子不信爸爸，不信妈妈，这个家庭像什么？这个叫做人间地狱。这个家庭就一定的 有一个一天一定要破裂。为什么？因为定时炸弹在哪里？这个定时炸弹的名字叫做彼此不信，你懂吗？很危险的。今天个人是如此，个人的不信就自己不相信自己还有活下去的意义，自己不相信自己还有活在世界上的价值，自己不相信自己还可以对人类有什么贡献，自己不相信自己有谋生的可能，结果就自杀了。因为对自己不信，你对别人不信，对自己不信，对别人不信，对家人不信，对社会不信，你就每天神经质的等候呢死的一天来到。所以信是很重要的，而信这个字呢，在孔子的观念里面是从城市建立起来的。所以孔子说，如果一个城市只有乡村只有十个家庭，只有十五个家庭，二十个家庭，那里面一定有像我这样的人。换一句话说，我在任何一个乡下都是普通人，我不是在大城市里面几万人里面才有我这样的一个人，不是的，我在任何一个小乡村有十五个家庭就有我这样的人，多得不得了。孔子说，像我这样的人多得不得了，但是我喊他们不同地方在哪？我信而好古，求学不倦，我是一个呢诚实的真诚的人，而且是继续不断向古代那些圣贤伟大的人路谦卑修习，从来不厌倦学那些好的事情的人。这样的一个人呢，就成为中国人的圣人了，至圣先师了。所以孔子讲的话，有许多的事情从科学从历史文明特别从神的话来看是有许多的缺陷，但是呢他至少因为以真诚的心求知真理，成为中国人信仰的对象。所以这个呢，信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真诚，建立在诚恳上面。真诚同诚恳是人之所以为人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真诚诚恳是人与人做朋友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基础。真诚诚恳诚实诚信真实，这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可以彼此建立起来很重要的基础。所以呢，如果你做人有真诚有恳切的话，你就是有一天完全所有的东西产业都付诸一炬，被火烧光了或者被贼偷光了，你不必怕，因为你的信同你的诚你的真诚你的恳切你与人之间的那诚实，一定使许多的朋友再借钱把你的事业再搞起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诚实恳切实实在在做人是你的第二个生命。你第一个生命就是这个纯油的身体同灵魂，这是第一个生命。你的第二生命是什么呢？就是人看见你做人的诚恳做人的实在，所以他们对你呢的存在是肯定的，对你的话是相信的，对你伟人是赞赏的，对你的困难他们愿意伸出手来马上帮助你。这个信是很重要的，无信不立。这不但是对个人对家庭对夫妻的关系对孩子的教育对整个社会对国家甚至对整个人类前面的命运是有很大很大的决定性的作用的。所以我盼望每一个人重新好好审查自己，我对自己是诚实的吗？我对别人是诚实的吗？我所讲的话是可靠的吗？我的人格是可信赖的吗？人对我的话所立的又投以信心的眼光呢，或者投以怀疑的眼光呢？这是很重要的。这种建在信上面就真诚诚实的上面的这种道德同社会的基础，就是人类可以继续维系下去的。许多做父母的人讲话孩子不听，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讲的不过是维护他自己的权利，他所讲的是掩盖他自己的毛病，他所讲的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欺骗孩子讲的，所以孩子永远不再相信你，不再尊重你，因为你讲话讲得多么大声也没有用。所以对你说，我是你爸爸你还不听我吗？他心里说，爸爸管你爸爸的，反正我已经不相信你了，那你很难叫他的。所以你看见了很多很有口才教导别人的人，自己的孩子后来道德乱七八糟，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他不诚实， 不诚实待人，所以他的孩子怀疑他，讨厌他，攻击他，然后他对外所做的一切欺骗的手段没有办法挽回他的孩子对他的不信任，永远完了。为什么很多教育家孩子教不成功？为什么很多乡下的老太婆孩子都教得好好的？为什么那些没有学问的人讲的我孩子都听？为什么很有口才的人在外面可以骗人，在家里没有人家听他？因为他不诚实。你注意啊，当你的孩子看见你是用欺骗的、诡诈的、不诚实的教育方法来教导他的时候，他怨恨他生错地方，他没有办法选择他的父亲，没有办法选择他的母亲，只能听天由命，因为靠你养他才能长大，他又没有谋生的力量，就好好受你随便的欺骗，他里面痛恨你的程度是你以后一定要自食其果的未来。有一个父亲去找基尼，冰天雪地的时候走走走走，走到一个鸡场，这个基尼的地方，当他快要到的时候，突然想，有没有人跟着我？如果给人看见了怎么办呢？所以他就看把这个整个面孔转到后面看看，到底有没有人在后面的时候，他发现他16岁的孩子在差不多200公尺外面一直跟他走。糟糕了，就要进门的时候孩子在后面，他就大声呼喊：你做什么在这里？回去！他就用父亲的权威来叫他的孩子。你知道他的孩子怎么回答？不必作威作福，不必大声喊，不必以为你是爸爸就是对，我已经跟你2个月了，我知道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你不要以为多喊几句我就可以听你的话，我以后没有办法再听你了。他的爸爸孩子就走了。这个父亲呢，威风权柄，父亲的尊严完全没有了。从那天开始他没有办法教他的孩子。今天我以神的仆人的身份告诉你，你要建立信仰吗？要不要？我问你要不要？你不要开玩笑，你不要开玩笑，我很严肃问你，要不要建立信仰？你要建立信仰，第一个先决条件，诚实，对己诚实，同对人诚实是两件事。所以我用英文心理学的名词来告诉你，对己诚实叫做 integrity， 对人诚实叫做 honesty。如果一个人敢自己随便讲话，自己随便玩弄，自己随便利用，自己随便忽悠的话，这个人是对己不诚实的人。但对别人讲话不算数，那个是对人不诚实的。你还没有对人诚实以前，要先对己诚实。你对自己利用说好好做人，你对自己鞭策说你要站在真理的一边，你对自己说你一定要从头到尾有一个 consistency 持久性的忠实，像黄金一样，你怎么刮，你怎么烧，你怎么折，你看到它里面最深的地方颜色还是一样的黄金的颜色。对己忠实就是你要做一个诚实负责任，自己尊重自己，自己好好纠正自己，自己鞭策自己，自己监察自己，自己审判自己的人，你才会做一个 integrity 的。然后用这样的态度呢，你对人讲话的时候，你就不管他是有钱人是穷人，他是聪明人是普通人，他是教授他是幼稚园的学生，他是白种人他是黑种人，因为他是人，你对每一个人同样看待，那你这一生呢就容易建立信仰。我讲到的方式九度同我讲到的原则常常与你们在教会听的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法呢？我把每一个问题要查到最根底最深的总原则来处理。你做上帝啊，我要信你，你我要做一个有信心的人。你的办法是什么呢？多做礼拜，在教里面多有一些职分。不是，你要做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第一步，你要对自己诚实，你要对人诚实。圣经说呢，上帝有个名称，就是诚信真实的上帝。上帝是诚信真实的上帝，所以他要跟随他的人要诚信真实的跟随他。上帝是绝对圣洁的上帝，所以他要跟随他的人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圣洁，因为我你的主是圣洁的。因为上帝是诚信真实的，所以上帝内外一致。上帝诚信真实的，他不会用一句谎言来启示自己。因为上帝是诚信真实的，时间没有办法把他所讲过的话淘汰掉。因为上帝是诚信真实的，所以他的各州各界各国各民中间道理是一条万条用的。因为上帝是诚信真实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婴儿，在他没有背负自己的可能，在他没有说谎，没有把义的当作不义的，把不义的当作义的这种歪曲的行动。因为上帝是诚实的，是诚信真实的，所以他的名字就是阿门。你们常常听见阿门这个字，阿门什么意思呢？你说阿门就是完了，所以祷告的奉耶稣基督名完了叫做阿门。阿门不是完了，阿门不是阿比斯，阿门是什么？阿门是这是从我内心深处诚诚实实所讲出来的我的要求。主啊，我所要我所求的阿门是诚诚实实从我里面出来的。所以这样你看见站在上帝面前的人要建立信仰的时候，你一定要从神的本性中间学到一件事情，诚信真实。真正诚信真实的人不怕时间给他的考验，不怕空间环境所带来的变幻无常的这些光景。一个真正诚信真实的人不怕别人对他的考究，因为他从头到尾所讲的都是一样的。他是诚信真实的，他就能够建立信仰，对神产生回应。我把这些字慢慢一个字一个词一个词点出来的时候，你两天听完了你就知道一个整个的关联了。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信同诚是连在一起的，诚同神的诚是连在一起的，而神的诚所启示的道跟人的诚对他的反应又连在一起的。把这些都连在一起的时候，道就以信成为一体。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我听道的时候到底是听什么呢？你听牧师讲道，牧师讲什么道呢？牧师讲上帝的道。所以牧师所讲的道是从牧师来的吗？不是，是从那里来的，是从上帝来的。那么上帝把道赐下来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神的自启，神的自言，神自己启示自己的时候，就是要人认知他到底是谁。当神启示自己的时候，就把自己解说给人知他是一位怎样的上帝。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自我诚实同对人诚实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女孩子你问她几岁是很没有礼貌的，因为你逼她说谎。所以当女人讲她几岁的时候，你不要相信她，因为她那个时候对自己不诚实才对你不诚实，所以她的话是不可相信的，你懂吗？现在我把信跟诚实连在一起，用这简单的理智你就不记得。所以许多的女人你问她几岁，她是24，过生年你问他几岁，他是26，再过20年问他说他是42，那么你说我30年前问你24， 怎么三十年以后你变成四十二？他心里说，我对你讲四十二就好了，本来我是讲四十一的，讲错了多了一数啊。为什么他这么讲呢？因为他不愿意面对事实，他不愿意这个呢时间把他冲到一个老的地步，所以他就虚盖些虚假的掩遮自己原来的面目。所以呢 Westminster Confession 里面有一句话，神自我启示的时候，听，神自我启示的时候，他所讲的有关于他自己的事，跟他自己原来的样子、原来的本质是一致的。所以，请你再听一次：当神讲出他是谁的时候，跟他自己真正的情形是一样的。所以，神是自我诚实的，诚信、真实、有位格的本体。听啊 ，The honest and purity itself。In person, that is God. 那纯洁的，那诚实的，那不变的，那真正诚实、诚信、真实的那一位，那一个叫做上帝。神不会对你说我是这样的，其实另外一样，他不会这样做的，因为他自我真诚，所以他讲的时候，他也是很诚实的告诉你他是什么。那么我们对神的认知，应当是从他的启示就明白了。但是事实不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当神启示给我们的时候，他用了人的语言，人的语言呢，就有了人语言中间的限制、矛盾同这个不全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所讲的话，跟马来人所讲的话是用不同的语言，所以你中国人讲“道可道，非常道”，你说我已经讲出来了，那么马来人说你讲什么？道可道，非常道，那比阿古迪的道。那么你的道是什么？道道。那道到底是什么呢？马来文就要讲道。道是什么？是嘎哒嘎哒。道是亚兰亚兰。道是什么呢？道是 Firman。就用阿拉伯文的字来了，用 Firman 话。为什么呢？因为在阿拉伯文里面有上帝讲话这种事情。可兰经就是认为是上帝讲的话吗？所以但是马来文里面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他就有人讲的话，沙呀嘎达，沙呀扎嘎扎嘎，扎嘎扎嘎是叫做道吗？道可道，非常道。那个道是什么？是个扎嘎，是一个 speech， 是一个 wording， 是一个 sentence， 是一个 sub-expression in words， 是不是用话把自己讲出来呢？那么就用 firman， 用阿拉伯人的代替，表示语言是有限制。既然语言是有限制的，所以上帝用人的语言来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受了人的语言的限制。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说吃了没有，吃了，你吃什么？我吃豆腐。你什么时候吃？刚才吃。现在要不要吃？可以吃。明天再吃？再吃。所以刚才吃，现在吃，明天吃。所以我们的吃了没有办法告诉人家到底是什么时候吃的，是不是吃过了？那英文就不一样了。I ate already. I am eating. I will eat some more after. 所以当你讲 I will eat some more after 的时候，你用的是 eat， 但是呢，前面加上 will。你已经吃的时候，你不能说 eat， 你说 I ate。为什么呢 ？eat 是过去时，你吃的是 I eat now。你说 No， I am eating now。我正在吃，不是我吃饱了，我正在这里看，我牙齿还在咬吗？所以 I am eating now。 所以当你用英文的时候，英文就不但把意思表达出来，而且也把时态表达出来。这 time 这个 process 这个 tenses 是有深多种之多，但是当上帝启示他的话的时候，用新约写下来的时候是用希腊文。你的希腊文的 tenses 多少多呢？有64种。所以当神讲话的时候，他选择了人中间语言最完备的、最复杂的、最精准的那个语态，那个语里面所表示的时态来表达的话语。所以这个缘故呢，当神启示自己的时候，他就是要把他自己很准确的、很真实的、很完备的、很可靠的来讲出来。所以这样呢， 你说我需要一个信，信是一个城市啊，这个信的城市就要对一个可信靠的城市产生关联。我为什么相信呢？因为他可相信吗？为什么他可相信？因为他诚实了吗？这样我诚信他的时候，就诚心相信那诚实启示自己的，这样的神的道与人的信仰就可以建立起来了。现在你听到这一步，我再加一点，这个叫做什么？反应 ，response， 反应是人类的特点，人有反应。所以人许多时候有不可减少的痛苦，人有反应，所以人有许多时候有不可挽回的时间和机会。为什么呢？你反应错了，印象留在人头头脑，那么呢，你永远没有办法后悔，因为你没有办法在第二次反应再改正他对你的印象。所以呢，有时候人家讲一些话还没有讲到一个地方，你太快大发脾气，那叫你像鬼一样。那么他说像鬼一样，这句话就把你的反应变成他们领受的印象，从此这样对待你。所以你的反应是很危险的。反应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人，狗的反应不过是为自己的好处，是不是他生存他生活受虐待的时候他给你反应。但人的反应是比这个更复杂的。 Man is the only beingto respond to God， 请你注意听这句话。我不要讲太深，因为太深你很难受。我再说，人是唯一能对神有反应的活物。为什么呢？因为神本来这样创造人。上帝造人的时候，把反应功能放在人里面，所以上帝没有把这种反应功能放在动物里面。那么你说动物不能反应吗？能够反应的。如果树呢，你用刀砍它，它也静静的，你再砍它，它才静静的，砍到最后它就倒下来，还是就是这样的。但是动物不是这样的，你踢它的时候它就跑掉，你踢更大力它跑得更远，你再追它踢到最大力它就咬你一口啊。这表示它的反应是有主动性的，同树是不一样的。你是含羞草或者英文叫敏感草的，你脚一拉一拉它就竖起来了，这个草会不好意思的啊，会萎缩起来。但等到你去了，它再起来，这表示永不悔改，对不对呢？那给你讲了不好意思，你不讲它再跑出来，它再不好意思，又再跑出来。它的反应是机械式的，它的反应是很低级的，但它永远不会跑掉，因为它是植物，生根在哪里就固定就站立在哪里。但是动物不一样，动物的反应是很快的，动物的反应没有灵性的作用，动物的反应。没有这个物性的作用，动物的反应没有永恒性的作用，动物的作用只有存在性，存有生活需要中间那个神经系的反应，不是灵性的反应。人不是如此，人是被造在一个有永恒功能，有灵界的反应功能，有对神的属灵的反应功能的这种本性的里面，所以人就不一样。那这里我们已经谈到了诚实诚信真实，我们就谈到了诚实对诚实者自己的自己之间，接连下来的就谈到反应的问题，也就是神把人造成能对神有反应的活物。既然神把人造成这样一种活物的话，那么人的存在价值就相当决定于他对神的反应是如何。请你注意听，如果你听见神的话，而你对他随便反应的话，那吃亏的不是神，是你。你再注意听下去，如果神有一些话是个别对你讲的，而他已经把你造成对神有反应的，他在那一次特别个别对你讲的时候，他要看你怎样反应他，那你那个时候就是你存在同永恒的关系中间最决定性的一个时刻。换句话说，一个人把神的话当作平常不加以反应的话，那么他就把神的话当作耳边风一样的，这种人很危险。有一个老人家，当有一天我做一件事失败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做失败了，他对我说I told you already.
But you didn't listen. 我曾对你讲过，你那时候没有好好听。我那个时候才十多岁，听见一个纽西兰的教授回答这句话的时候，我醒过来了。我知道当时我不大在意他讲什么，我因为不注意他讲什么，我以为我年轻大概没问题，所以我照我的方法做了，结果做错了。他回答说 I told you already, young man, but you didn't listen. 从那天开始我知道了，许多老人不是很笨，老人是很聪明，不过常常装笨吧。很多年轻人就以为老人很笨啊，我怎么讲他也没有话嘛，他没有办法，他老了嘛啊。他有一天对你说 I told you already, but you didn't listen, 已经太迟了，你懂吗？老人家有时候口里面有一些智慧的话语，他讲出来的时候就把他几十年的经验告诉你，而你呢，如果是一个谦卑的人，你就很注意听这些话到底动机是什么。如果这个老人家没有其他的动机，如果这个老人家存心的为了下一代的人的好处，把经验谈一两句讲出来的话，那是每一句比如鸡珠啊，金科玉律，你应当用金笔金墨水把它记下来，因为这些话讲出来了，就表示一种付了代价的人智慧的结晶。有许多人呢付了很大的代价，结果才了悟一两句话，当他了悟一两句话的，他就存心告诉下一代，下一代的人说你老了，你应当退休了，这不是你的时代，是我的时期，你不必对我讲话，我自己寻找我自己的经验。你以后要重复许许多的吃亏的路程，要走许多没有办法挽回的冤枉路，这是很可惜的。所以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哲学家，这个人甚至叫过马克思，你看多么大的一个教授，这个人叫做什么，叫做 Friedrich Hegel。 Hegel 赫格尔是马克思的老师，是德国唯心论哲学最后集大成的最大的思想家。赫格尔讲一句话，他说历史给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不喜欢接受历史的教训，所以一代再一代又失败再失败再失败再失败，所失败的事就是上一代失败的事一样的。如果年轻人懂得好好听老人家智慧结晶的话语，那就用诚实的心追求真理，谦卑的听到这话，年轻人你可以少跑许多冤枉路，你懂不懂？那些真正有经验的人讲一句话，比你做几年的功夫有更大的价值。很可惜的，我们不听，我们不听的时候，就是我们有错误或者迟钝或者怠慢的回应的意思。所以你注意听回应了，当真正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你什么回应？你回应的快，你就是聪明人。你知道吗？一个人聪明不聪明，就看他在最重要的时刻怎样回应。回应呢，有时候是因为用理智，所以产生心灵里面要含理性的这个交通，产生一个很急迫的一个很适当的回应，所以马上用思想配合心灵等候的时机，这个很聪明的人。聪明的人回应是很快的，迟钝的人回应是很慢的。那些聪明的人回应呢，马上吸收东西，吸收什么？吸收那些伟大的、合理的、好的、良善动机的、有真正经验的智慧的结晶，你去接受它。那这种吸收呢，就使你减少许多不必要的挣扎、痛苦、浪费同冤枉路，这是很重要的。有一个做学徒的，他对他的爸爸说，我在那个师父下面做很苦，因为他很凶，讲话很严厉，而且没有好好教导我们，所以我在那边不耐烦，我不要了。他的爸爸说，孩子啊，他是全国最好的， 窑匠，他是全国最好的烧瓷器的一个大师。你不要再对我讲这些话，爸爸，我要自由，我不要再这样严格的师父下面受教训。爸爸说，你不要跟多讲话，你还是回去好好做他的学徒。这个孩子回去问一件事情，什么时候火已经够热了？不必懂，不必问，自己看。他气死了，我要问什么时候这个火才够热呢？这个窑可以烧成功呢？你这么笨，你不会看，自己好好看。他怎么问他都不答。有一天呢，这个孩子说，到底够了吗？那个师父忽然讲一句话，这样笨，当火真正纯青的时候，一点烟都没有的，就是够了。哇，他马上记下来，当烟没有的时候，火是青的时候就够了。他回去对爸爸说，我现在修到他最后的秘诀了。他虽然常常发脾气，但只有这个人口中会出一些秘诀的话，我就要等候他，你懂吗？当他用这个态度去回应的时候，他就对了。那今天我们对神也是如此，神不但是老人家，他是真理的本体。神不但是那很有经验的有智慧的教授，他是真理的本身。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像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真理。人只能说呢，我寻找真理，我思想真理，我体会真理，我经历真理，我揣摩真理，我高举真理，我永赴真理。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你明白吗？这个我就是真理跟我高举真理是不一样的。一个人说我寻找真理，他不打自找，为什么要找？因为他自己没有垂找。我寻找真理就证明你没有真理，我寻找真理就证明你不是真理。如果你是真理，你找真理做什么？如果你是真理，你寻求真理做什么？那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真理。这就把基督同所有宗教家之间本质上的不同把它完全讲出来了。所以今天呢，为什么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不是老经验。如果按年龄来说，摩西活了120岁，摩西活了120岁，亚伯拉罕活了175岁，释迦牟尼活了80岁，穆罕默德活了62岁，而孔子活了72岁，老子活了80多岁。那这些的年龄都那么大，耶稣基督只有活33岁。他呢，3年半周游四方行善事，传讲上帝国的奥秘，而且释放那些被鬼所这个捆绑的人。耶稣基督医治病赶鬼，他宣扬上帝的福音，叫人悔改，把神的旨意向他显明出来。只有3年半的时间，他不是因为像世界上可能因为很年老的有一些的经验分享一人，他说我就是真理。所以对基督的话的回应同建立信仰有绝绝对对的关系在哪？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神在基督里启示自己的时候，是诚信真实者在真理道成肉身的这一个范围里面把自己介绍自己给他。所以当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是讲的道就是真理的神在他身上透过自我第一人称的这个身份来显明来启示自己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一节圣经记载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63节里面，耶稣基督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他不是说身体没有用处，他是说身体本身不能叫人活，是当灵与生命结合的时候人才活。所以你解经要很谨慎。耶稣基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接下去说，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样说来呢，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说，我对你们所讲的话 不是肉身界里面，人类界里面，历史中间哲学家口里面所讲的话，我对你们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真理的主体，以位格的本身来到人间，道成肉身，道以肉身的身份讲出来的时候，那你的回应以诚实鲜明心领受，你就建立信仰在上帝的道里面。所以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基督为什么讲话变成信仰的一个基础？因为基督就是道成什么肉身，道成肉身，这样呢，在历史中间显现的这位基督，在肉身中间对人讲话的这位基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如果他是个普通的人的话，他最多就像孔子那样，但是孔子的道是没有办法听清楚的，所以呢，夫子是信以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自己也知道他不是那个道，所以孔子说的正人君子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寻求道。所以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事， A gentleman is seeking for word, for the truth, for the way, but not only for seeking food. 人不是单单为了找食物找东西吃，或在世界上我们中国人呢，一方面尊重孔子，一方面羞辱孔子。为什么呢？你问你的哦，这次是最近几年你搬到边城来了，怎么样会搬来呢？啊，来解驾嘛，我来这到这里找东西吃嘛，是不是？我来谋生嘛，专家专家啊，是不是？所以你自己不打自招，你做人最要重要的目的就是找东西吃，你就是谋生，就是解驾解驾，专家专家啊，你就在这里来找东西吃。而孔子说不是的，君子谋道不谋事，一个正人君子重要的责任不是寻找东西吃，只要谋生找东西吃呢，你跟动物就没有分别了。但是人之所以是人呢，人家是找道，那么道在哪里？孔子不知道，所以孔子说朝闻道夕什么死可也。如果有一天早上我听到真正的道，那天晚上我死我也甘愿了。道在哪里？道很重要吗？很重要。你问孔子道重要到什么地步？道者也不可思议理也。道这个东西呢，你不能片刻离开它的。道很重要的，但是呢，直至信以天道不可得闻也。怎么这个道在哪里去知道呢？不知道。所以中国历史里面就有孔子翻山越岭去找老子，老子比孔子更老，所以应当叫做老子。那孔子找老子去做什么？就去问道。当他去问道的时候，他很客气的，很谦卑的。年轻人会像孔子这样谦卑寻找比他年长的人寻求真理，这应当是可炫目、可佩服、可褒扬的一件事情。但孔子一见老子的时候，老子很不客气地对他说：“弃侄子交态以淫志。”如果你这种骄傲的态度，你这种不专心的这个求学的志愿，你没有办法明白道。我有从前的老师这么严格的，我们现在老师这么严格，可能给学生卖掉了，把你杀掉了。老子对孔子很不客气：“弃侄子交态以淫志。”孔子见了老子，谢谢他，回去对他的学生说：“天上的龙怎么飞，天上的鸟怎么飞，我是知道的，海里面的鱼怎么游我也明白的，但龙呢从哪里来飞到哪里我就不知道了。今天见老子好像见到龙一样的。”所以呢，孔子讲道这个字呢，在他的整个哲学里面没有办法讲得比老子更清楚。我们如果用道论来这个比较孔子的思想跟老子的思想，你会发现老子论道的深度是中国历史中间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虽然如此呢，老子所讲的道不等于圣经的道，因为那是人想象中间的道，而圣经的道呢，是那道成肉身的道。 学我们不能相提并论，更不可等量齐观，因为老子的道是被造界的理性对真理的向往所假设出来的道，那个道是理性的产品，而圣经的道呢，是自己来成为肉身，成为有生命的人，活在人中间的上帝，第二个位格来到人间。所以你的信仰怎么建立，不是建立在哲学家的思想原理上，你建立信仰是建立在神所启示的真理上。所以说信道是从什么听到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为什么基督？因为他就是真理。为什么基督的话？因为真理的本体自己用人的话把真理讲出来。为什么听这个话会产生信仰？因为你诚实谦卑的回应他，你接连起来了，你慢慢把这一点一点接起来，你现在见到一个系统了。我是不是很诚实的站在可信真诚的上帝面前领受他的话而有回应呢？如果我是站在诚信真实的上帝面前领受他的话，谦卑有回应的话，他所讲的话我接受了，我对这个真理的话回应了，谦卑诚实的回应就把诚信真实者的道吸收，这样呢，这个道就进到我的里面，变成我生命的一部分。你今天一定吃了东西才来的，如果你晚上还没有吃，至少中午吃了；如果你中午没有吃，至少你早上吃了；如果你早上也没有吃，你昨天吃了。当你吃东西的是什么？你真正感到你不是万能的，你是一个会饥饿的人，你明白吗？所以当你看见一盘东西的时候，你就说我需要这些东西。所以你很谦卑地打开你口来，你谦卑地意味你的胃，你很谦卑地把你的肠胃都敞开来，然后你就拿东西吞下去。那为什么你吞这个东西下去呢？因为这个东西是为你生为你长的，这些肌肉也是为你杀为你煮的。所以现在我相信这个是为我，我里面需要这个，所以我去把这个肌肉，把这些香蕉，把这些蔬菜，把它接受下去。因为我诚实的说，我需要你，这个叫做吃东西。当你吃东西的时候，就把可吃的吃下去的，你不会把盘子也吃下去，因为盘子里面东西叫做可吃的，盘子不可吃的。连这个都不懂，我就不知道你到底是人还是鳄鱼，你懂吗？因为鳄鱼死的时候把它解剖，里面咔咔咔啦瓶子一大堆，他什么都哈哈哈都都加进了，那么你就懂得什么是可吃的，什么是不可吃的。可吃的吃下去，你不是骄傲，你是说我需要你。今天呢，我们信就信可信的，你明白吗？信就是个回应，我就接受，接受什么？接受可接受的。那可接受的、可信的，就成为我诚实追求谦卑 come on 我所要的东西，成为我生命的一个对象。那这样呢，每一次你去听到的时候，每一次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人没有真理，人需要真理，人被造为了寻找真理，我很诚实谦卑的在真理面前承认我需要真理，来到上帝面前，那你就会有信仰了。你听清楚了，上帝是那诚实的、真实的、诚信的、可靠的、永远不变的真理的本体，他是生命的本身。那么他知道自己无限，自己没有办法被捉摸，无可看见，无边无际，伟大永恒的道，他不要你像老子、孔子那样猜、那样想，所以上帝自己就来到人间，道成肉身。这是基督教同所有宗教同哲学不同的地方。所以宗教是人在肉身中间寻找道，所有哲学是人在思想中间猜想道，而耶稣基督 他道来到人的中间，成为肉身，道光照你，使你的思想被引导。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是神的来历叫做道成肉身，人的来历叫做肉身寻道。你明白了，当你肉身寻道的时候，你是主动者，道变成被动者。那上帝怎么是一个被动者呢？上帝不可能是个被动者，上帝是主动者。所以圣经说呢，不是你们寻找我，是我寻找你们；不是你们爱我，是我先爱你；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先拣选你。所以非主动的神就不是神。大家说，非主动的神是人想出来的神。大家说，人想出来的神是被动的神，是被人思想想出来的神，是你所想与我的想绝对不相同的神。那样的神就产生宗教与宗教征战的原因。而这主动的神就不是被动的被造的思想能想出来的神，是主动的神就自己主动的来，自己降生在人间，与你一样的，与我一样有血肉的身体，使我们不生疏，使我们可以在人界人的思想范围、人的语句里面、人的语言功用、人的理性中间呢，去明白这一个启示自我的神是怎样用人的话向我们讲明。所以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耶稣基督讲话的时候，他单单在约翰福音25次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25次，甚至在十字架上，他对那个强盗第一个回应流血的耶稣，第一个祈祷救赎的强盗罪人的代表，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天我与你一同在乐园里面。所以神的话是这样肯定，是这样真诚，是这样实在，而且永远不变的临到人间。所以你说我要建立信仰，你要怎么建立呢？你要承认你是人，你要好好过一个诚实动机寻求真理的态度的人，你要知道你的诚实只有在神面前诚信真实里面得到他的保障，因为神不会欺骗，神对你讲的话句句都是真的。所以神对人家讲的话是真理在语言中间表达，因为神是诚信的，神是真实的，神是绝对可靠的，神是真理的本体。所以当真理一讲出来的，当真理一传出来的时候，他要你怎么样？要你谦卑追求诚实的心回应他，这个回应就产生了信心的可能了。所以说信道是从听到来的。我不知道我们做基督徒多久了，但我告诉你，如果你所听的是神的道，而你到现在还没有信仰，那表示你是不诚实追求真理的，因为你怀疑上帝。如果你是一个把神的诚信真实当作可怀疑的对象，那你是侮辱他，也是出卖自己。为什么？因为对诚实的人的不信就是对他的侮辱。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不信是最大的罪。为什么不信他就变成罪人？不是这样说，因为你是对真理的本体的怀疑，对真理的本体的抗拒，这就是对神最大的侮辱。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晚上如果你来找我，唐牧师叩门，我就请坐，你好吗？好。 我要跟你谈谈，好，那我就叫我的工人。